罗马书一章八节，第一，各位，你看保罗不必找第二了，他的习惯总是只讲第一不讲第二，就是他觉得这很重要，他就表达一下在这里啊，这是他的习惯。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这个意思应该是我感谢是因为靠着主，这意思也不应该是说靠着他自己他实在不能感谢，这样实在很烂啊，就是靠着主他才能感谢，应该不是这个，就是主让他有个感恩的心，他的信心使他对每件事都能感谢神，当然也就是我们对因着耶稣基督嘛，哎，这每一件事情求主常常不断地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啊，就是靠着主我们能够凡事谢恩。保罗对罗马教会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么了解，尤其我们到十六章看，哇，他问他们安了，他很了解他们。大概罗马教会就是从可能五旬节以后，有人从罗马来回去建立的教会以后，保罗就对他们有些熟悉，而且看到他们在全世界最大城镇、大帝国的中心能够有这样的发展，就觉得很重要，所以写了这封信，然后也知道他们有很多很好的状况，就感谢神。那他也在讲我的神哈，我们又感谢主，不仅是神，是我的神，他的一切的美好不仅跟每个人有关系，也跟我有关系啊。我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啊，就信德就是信心，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。这当然也是一个文学上的夸张的表达哈，不是真的传遍每个地方，但是显然罗马教会的发展，他们信心和信心所产生的这些美好的美好的一切哈，很多地方都知道。那我们也很感谢主，我们应该是主的名传遍天下，主的福音传遍天下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主的名、主的福音传遍天下，我们就必定会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传遍天下。我们不高举自己，我们绝对是希望隐藏自己，高举基督，但是基督就会高举我们。第九节，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。你看，一个没有去过、没有见过的，应该大部分都没有见过的人，他能够有这样丰富的感情，就是因为他不断地为人祷告，圣灵在他心里工作。一个人摆上，一个人越舍己，一个人越爱主，一个人越领受上帝的爱，其实他的生活是越丰富的。各位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是很单调死板，不要觉得跟随耶稣信靠主是无聊的。我一个自私的人，一天到晚想到自己人，才是越来越无聊，越来越无趣，越来越无力，越来越无感情。你保罗就是他不断地提到他们，各位，这是一个福气，因为他爱他们嘛，这不是一个负担。当我们自私的爱，包括父母之间、亲子之间，或者是情人之间，那个自私的话，那就像一本小说一样，那是承受不了的轻，就是是轻飘飘的，没内容的，但是又很沉重，叫你负担不起。如果我们是信靠上帝的话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负担，看起来很沉重的负担，对很多的人为他们祷告，但是那是非常喜乐的。我祷告生活是很不好，求主赦免帮助，但是每次有好的祷告的时候，包括我还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跟我太太一起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或者是自己啊，能够这样的话，实在很遗憾，不是太多，但如果是这样，哎呦，都觉得好甜蜜哦。我想能够服侍也是一样哦，我如果在这里上课是靠着主的话，我希望是靠着主，归荣耀给主的话，那是很喜乐的，那是很丰富的。如果我是有别的动机，只想到说薪水给我多少钱呢、啊？或者今天便当好不好吃啊？当然这也不是坏事了。 但是越是单纯依靠主的话，就越喜乐，越想到自己的话，今天道讲的好不好啊？今天怎么样怎么样？就想到越想到自己啊，其实就因此离开主的话，就越不快乐。我只是说保罗哈、啊，为人家不，他能这么关心人，不是沉重的。我也知道很多牧师、很多小组长、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哎呀，工作太沉重了，一定要休息一下。你体力需要休息，但一定真的，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，包括牧师、师母或小组长累死嘛。各位，神不是法老，你累死了，那你侍奉错了，那一定不是上帝。但是我们体力自己要想办法靠着主，有休息，有轻松时间。我们的灵力那完全依靠上帝，你可以为1000个人、10000个人祷告，你可以服侍10000000个人，而且是真实的。那不是你的体力的服侍，我们一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也没那么多力气，也不必如此做给人看，也不必在那里拼，跟人家竞争，跟人家比赛。我们是在他儿子福音上。什么叫我在他儿子福音上？我想是我心里想到就是福音，我做的就是福音，这是我的动机和动力。我做的内容和目标就是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这个他儿子的福音跟前面第一节神的福音不太一样，神内容当然一样，神的福音就是神给我们的福音，他儿子就是儿子的福音。应该你如果说是他儿子带给我们的，可能这里重点不在这里，而是有关他儿子，他儿子所做的事情。就前面那个神的福音可能不是直接跟神有关的，不是在讲神学，不是在讲神论，不是在讲三位一体，不是在神讲神的不变，而是神给我们，神带来的那个福音，神跟我们传讲他做成的福音。这个他儿子呢，就不是他儿子做的，当然也是他儿子做的，而是有关他儿子的。当然有关他儿子一定也是他做的吧，只是在文法上我们说明一下。他儿子的福音上，他儿子是这样的美好，这样的美善，他的血洗净我们的过犯，他的灵充满我们，他为我们预备神的国度，他为我们预备永生，他给我们这个丰富的一生，他让我们在困难艰难中有盼望啊，这就是都是福音啊。为什么保罗会很喜乐？为什么保罗很热心？为什么保罗在服事上不住的提到，不住的带到，而不会说啊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啊，或者是这些，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书啊，就是轻就是空虚嘛，但重就是沉痛嘛。这就是很倒霉的事，做的事都是空虚的，但又很沉重，就跟以赛亚书讲的那种情形，就跟梦中喝水一样。什么叫梦中喝水？口渴就去喝，喝了还渴啊。各位，你有没有这种梦中吃饭？我有啊，大概从小就是贪吃嘛，哎呀，总是想吃东西，吃点心啊，可是梦中吃就不过瘾啊，因为没吃啊。或者圣经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吸风啊，就是你吃的都是风。各位，风不好吃的，蛋糕好吃的，鸡腿好吃的，牛排好吃的，小笼风不好吃，小笼包才好吃。就我们都很空虚，你应该很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的事是都是在讲福音。好，这也就是各位想一想啊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，在台湾，包括在台湾，在全世界，有谁喜欢自己的工作？你不必回答我。很多人，老师不知道喜不喜欢老师的工作，医生不知道喜不喜欢医生的工作。我是就是最赚钱的一个医生嘛，一个第一志愿嘛，台大医学院嘛，台大法学院嘛。可是他真的喜欢法院吗？他真的喜欢替人辩护吗？他真的喜欢开刀吗？一个医生看到医生来，看到病人来，哇、哦，好高兴哦！对吧？全其实都是赚钱嘛。那个人他一点都不喜欢，那学生一点都不喜欢，那个他的客户一点都不喜欢，只是跟钱有关系。各位，这样就很悲惨。 我们应该很喜欢我们的工作。如果神怜悯我们，因为你的工作是你的呼召，我们刚才讲过，这神要你做，神的爱感动你，神的权柄感动你，让你做。各位，包括你的工作，如果是洗厕所，哇，你很高兴，欢欢喜喜洗；你是烧菜，就欢欢喜喜烧，因为这是主在你身上做的，而且你做给主，做给主的。就你有爱，你就会有这种很强烈的。各位，一个妈妈，对不起，这说的有点不好意思，一个妈妈爱她的儿子。替他的儿子换尿布，这是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小孩子小的时候替他洗屁股。哎呦，我太太，哎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像希望他多大几包便才好。各位，有爱你就会这样。如果你爱你的女朋友，你真希望她天天感冒啊，我能帮你去买个药吗？要不要我扶扶你啊？对不对？你如果爱你替他做事，你是很快乐的。如果你在爱中做，如果你不在爱中做，那当然就很痛苦嘛。如果那个痛苦有个代价，比如钱多一点的话，你就愿意做。但是对那个工作本身，你是一点享受都没有。你做50年医生，你痛恨病人50年，只不过赚很多钱，你很快乐而已。那你多半时间还是痛苦，因为那些钱也不能买回你的时间啊。其他所有的工作，收垃圾、开计程车、做总统都是一样，包括做牧师。如果你不在上帝的爱里，你不知道上帝多么爱你，多么爱人，那表现就是什么？他儿子的福音。你不知道你这做的工作是多棒的工作，多享受的，那就是包括你们在这里学，希望能学得好的，就是你以后去跟人家讲福音。哇，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棒的事。对，实际的状况是10个有9个他都不听，他根本把你的福音单丢在地上，你打电话跟他讲，他嫌你是个推销员，骂死你了，对你的父母什么都讨厌，你是常常为福音被逼迫的，但是你很喜乐，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件好的东西。那需要你认识福音是什么，这也是我们在罗马书要讲的。各位，如果你只是喜欢表演啊，我是林书豪的那个特会上面的，我是那个领唱的，哇，大家都在看我，各位，那一方面 baby 见读上帝，夺取上帝的荣耀，另外一方面那也没有快乐，人家也不是在看你们，也不是在听你们，也会忘记嘛，而且别人跟你出风头的，你就受不了了嘛，这是很多人现在痛苦的原因，一天到晚要这个世界肯定，一天到晚别人肯定，因为他不安嘛，自卑嘛，你不知道上帝多爱你。这个爱就是我这句话是稍微讲多一点的，因为但这在应用上，我特别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我特别觉得我很长的时间我根本不喜欢我的工作。我们也说了，就金钱的报酬，就我们的工作环境的确不一定有什么好，但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希望是极小的事，就跟我刚刚讲的，粪便是很臭的很脏的，谁喜欢？但你有爱的时候，我太太就很喜欢换尿布，换他儿子的尿布，很喜欢帮他洗澡，觉得好可爱。就是我们有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甚至你的工作就像那个电影一样，是死人的化妆师都可以很好，你也不惧怕，你做任何事，包括替死人化妆，都是坐在主身上。各位，我们的信仰并不是抽象的哦，我们信仰并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们说上帝是全地的主，包括你是洗厕所的。我刚刚说了，我就碰到我们教会有个弟兄，就是他原来在美国是建筑师，他回来失业了，那时候他已经50多岁快60岁，他就在麦当劳洗厕所，他就很感谢主给他的工作，他就把那厕所洗得干干净净。你想到说一个钟头洗多少厕所才赚多少钱，你就很火大嘛。你只凭我们再一次说，你凭你的感觉看你的环境，那都是又臭又脏的地方，你怎么会快乐？耶稣的十字架怎么会快乐？对肉体来讲，我们不排斥肉体的反应，我们并不是虚伪的，钉十字架也是痛的，我们没有说哦好舒服哦，耶稣也没有说好舒服哦， 不是你肉体的感觉，不是凭感觉，是上帝的圣灵，是上帝的话。好，这是福音，上帝赦免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你知道自己的债有多重，被赦免才知道快乐。你知道自己的罪担有多沉重，上帝把它挪去，你才快乐。你知道你多污秽，上帝洁净你才快乐。你知道死亡多痛苦，你得到永生才快乐。而这一切是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为你成就，哎，你就又是白白给人的。然后就是我们很强烈，不听福音的人，不在福音里的人是很痛苦、很悲惨、很下流、很罪恶，而我们信主的人领受的是很有福气的。所以即便一切的反应是那么坏，我们还是感恩的，我们还是喜悦的。好，这里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其实就是直接的翻译是在灵里侍奉的神。这句话可以跟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原文也是说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我们是在灵里侍奉，在灵里侍奉，当然可以说靠着圣灵来侍奉，当然可以靠着说不是靠着我们，当然可以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侍奉，是在灵里面，在灵里。这个约翰福音一定就是在真理里面，一定就是在神的话里面，一定就是不在自己的血气肉体里面，一定就是凭着信心在灵里。可能最简单的理解常常就是在，就是凭信心。凭信心意思就是不靠自己，不看环境了。这我们在讲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时候，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也已经讲过，民间唱的也是。你不是凭肉体，不是在肉体里侍奉。这个世界不信主人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肉体里侍奉，在肉体里享受，在肉体里劳苦。不管是做妓女是用肉体，或者你开计程车，甚至你做牧师也可以是凭着肉体。你讲道是凭着肉体，你探访会友是凭着肉体，你祷告也是凭着肉体，主持圣餐也是凭着肉体，敬拜赞美也是凭着肉体。就是你不是基督，不是你的主，你做这一切事不是被他的爱感动，不是要归荣耀给他，你是在跟人家竞争，你是在跟人家比赛，你只在想到我唱的好不好听，人家肯定不肯定，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火热。各位，这些本来不是错的，但这些成为主就是错的。因为任何事，包括你在扫厕所的时候或带敬拜赞美的时候，都应该基督是主。这不是唱高调，因为主的确是在凡事上都是主。所以我们侍奉主一定要求圣灵来使用我们，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一定要有信心，也就是一定是高举主的，一定是主在我们心中的，一定是主的十字架引导我们的。侍奉的神，我们是用灵侍奉。我们先讲侍奉，我们的神根本不应该要我们侍奉，因为神是全能的，他没有任何需要。他饿了不会告诉你我饿了，请你侍奉我，给我包子吃。他饿了，他脏了不需要跟你讲我脏了，请你替我洗脚。他不会说我不懂这个数学题目，请你来教我怎么做。各位，你应该想到神不需要任何人的侍奉，因为被服侍的通常都是弱者。神不是坐轮椅的老太太，神不是铂金深圳镇的老先生，需要人扶，需要人看，需要人医。神完全不需要被侍奉，刚好相反。包括旧约、新约，旧约里诗篇很多这样的话，新约里面保罗在亚略巴谷讲的，上帝，我们那位真神，基督教所信的，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位上帝，是独一创造万有的上帝，他根本不需要人来服侍。创造天地的主不用人手服侍，使徒行传17章25节。 不但不用人手服侍，下面他讲的就是他在服侍万人，他在服侍万事。只是服侍这个字常常好像是奴隶做的工作，我们就不太好意思说神在服侍。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很矛盾的事，神的确在服侍万事万物，刚好他就不是奴隶，而是他是独一的全能者。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走路，如果不是上帝的道、上帝的灵使我们走，我们不会走路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脚，如果不是上帝的道、上帝的灵创造的脚，我们不会有脚。我们没有力量走，我们没有脚走，我们没有路走，我们没有力气走。这一切不管是路、地、道路或者脚或者我们走路的力气，一切都全然是出自上帝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上帝服侍我们，使我们能走路，以此类推，其他的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事，包括宇宙的各样的运行进展，通通都在神，都是神独立在做的。他是独行其事的上帝，他独立做一切的事，包括审判，包括拯救，包括计划，包括执行。上帝做一切的事，上帝不需要人服侍，也不需要天使来服侍，也不需要任何东西。他饿了、渴了、冷了都不需要告诉你，他也不会饿、不会渴、不会冷。刚好相反，也用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话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上帝的膀臂不软弱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节，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全然的跌倒。耶和华呢？耶和华他智慧无法测度，他不疲乏，他不困倦。不但不疲乏不困倦，他疲乏了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事实上不是加，不是赐而已，完全是他给的，是他服侍我们才有。所以神不需要我们服侍他，他在服侍我们一切，只是服侍常常是指奴隶或低阶层人做的，所以我们就不会说上帝服侍我们。实际上他在做一切的事，就等于他服侍我们还要做的甚好。他服侍我们，他创造我们，他为我们吃，他教导我们，他洗净我们，他提醒我们，他审判我们，为的是要我们能服侍他。已经讲过，上帝从永远到永远不要我们服侍，不仅不要我们，不要天使，也不必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都不需要。但圣经也的确，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讲上帝服侍我们，也讲到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。诗篇119篇和希伯来书第一章就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然后一切万物都是神的仆役，包括尼布甲尼撒，包括魔鬼、撒旦、邪灵、蟑螂、蚊子，通通都是好的、坏的都是。这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会继续讲到。一切的东西可以，所有受造物可以分两种，都是上帝的仆役，都是上帝的器皿。一个是上帝喜悦的器皿，那就是天使啊、神的儿女啊等等。那一切东西也都是上帝的仆役，是上帝愤怒的器皿，那是像魔鬼、像地狱、像海啸、像灾难，那都是上帝的，让上帝愤怒倾倒出来的仆役，也最后会承受上帝的愤怒。那么我们希望靠着圣灵，靠着上帝的爱，所谓服侍上帝，所谓你今天在教会里服侍，各位，其实上帝完全不要你服侍，你不必唱歌给上帝听，天使唱得好太多，你唱只是叫他耳朵发沉，天使唱太多，你也不必去传福音，圣灵的工作比你传得好太多了。我们所有的一切，上帝都不需要我们做。不仅是不需要献祭，不需要给他烧牛肉、羊肉，什么都不需要，唱歌跳舞什么都不用。上帝是神学上讲，他是自给自足，他是丰富的，他没有任何的需要。上帝也不需要救人，天使堕落他也没有救吧。上帝做这一切是为我们的好，好叫我们把荣耀归给他，这也是我们当做的事情， 也不是上帝欠征战，上帝需要人鼓励，不是，是都是为着我们的好。所以一切的事是为着主的荣耀，没错，但一切事也是为着我们能够好，使万事万物原来在没有堕落上帝创造的时候，大家万事万物在人天使顺服神的情形下，能够很美好的执行上帝的旨意，叫万事万物，叫太阳、星星、月亮、海浪、昆虫、蜜蜂、蚂蚁，都各尽其职，彼此服侍，彼此造就，彼此鼓励，彼此享受，是美好无比的和谐世界。但是因为罪恶进入了世界，不管是堕落天使或堕落的人，就把这一切扭转了，我们就不彼此服侍，只是彼此利用伤害。那有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做，还是产生一些互相利用而产生的好处，我们不能否认，因为这也是神的一般恩典。但是基本上人就是很多的痛苦，万事万物都很多的痛苦，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，各位，包括死亡也是服侍上帝，疾病也是服侍上帝。那我们现在信靠了主，我们在灵里服侍上帝，其实就是我们借着福音把上帝带给人，让我们在服侍之中我们也被建立，服侍之中也彼此建立。其实我们是在享受神，不是在服侍神。我们需要想到我们在服侍神，因为保罗也讲我们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，就是意思说我们做这一切是主做的，也是坐在主身上。我们不是为五斗米折腰，我们不是为了赚钱，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也不是因为怕老板我们在做事，这些都是外在的理由，也是，但我们内心总是尊主为大在做，被主的爱感动来做。我们是属肉体的，我们还活在肉体中，所以我们不是总是发出爱来，我们也不是常常被爱激动，我们心中总有混杂，有时候邪恶的成分、自私的成分很多。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因信称义，越来越圣洁良善，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有一个蒙恩的态度，我们就来服侍，我们有一个爱的心就来服侍。总是记得我刚刚讲到的，像我太太很喜欢替我的儿子洗东西，那是因为爱。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小婴孩，他不需要我们服侍，而我们在服侍所谓上帝，不管在教会里带敬拜赞美讲到圣餐，或者我们在世界开计程车做总统，都一样，我们都希望是坐在主身上，主来激励我们在做这，用爱服侍，在灵里服侍，在爱里服侍，靠着圣灵来服侍，靠着基督的恩典来服侍，都是一样的意思。他说他，我们在做神的见证，我们这一切就是让人知道神的伟大，而信靠他，神也见证我们。这也是约翰很喜欢讲的，显然你看保罗也讲，约翰喜欢讲我们见证神，约翰喜欢讲我们把神的一切的美好真实证明出来，人家不一定信，我们甚至自己都会动摇，但是我们就证明出来，我们不断地见证神的伟大，我们不断见证神的真实，那神也不断地见证我们，不敢说我们伟大，但是见证我们真是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愿你我有这样的福气啊，就神替我们做见证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。神在跟天使讲，如同神跟天使跟撒旦讲，你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，他是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。如果你常常知道你见证神，神也在天上地下万有在见证你，哎呀，你真的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你。保罗说，我被你们论断，被别人论断，都以为是极小的事，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。各位，我们中国人最听不进去这句话，我们中国人最要面子，我们最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了。我们活着就是死要面子，只要别人称赞我们，我们就高兴；只要别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就气死了。即使我们知道是假的，各位姐妹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好看哦，你知道那是假的，但你也很高兴。哎，你瘦了哦， 即使知道是假的，你也很高兴。啊，对，我刚刚讲的也许都是真的。我就说，因为我们心里没有主嘛，这不是女人，这整个人，包括我们中国，我们就在自欺啊。所有的皇帝都知道，底下在喊万岁的人，有的人要害他，而且没有一个人爱他，但他也在自欺，因为我们没有主，你就只好看重人和魔鬼，就看重谎话。那我们的痛苦也是嘛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谎话嘛。所以让我们好好信耶稣，让我们好好知道耶稣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为我们做的见证是真的。你如果知道这，你就不在乎别的。各位，今天那个真的专家说你好，那比那些阿玛奥嘎说你好不是好太多了吗？今天你在最有名的杂志上，那个美食杂志上被评鉴为第一名，那比那个三流四流的记者说你这个饭店很烂，那你根本不在乎嘛。那最棒的人给你五星级的评价，你就知道你是最棒。我们有上帝说我们好，这就是因信称义，上帝称我们为义，称我们好，不是我们的行为，而是我们信了他的行为，信了他儿子所做的事。所以为这件事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啊！神见证我们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，我们就真的不在乎别人讲什么，不是我们狂妄自大，而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，就是我不论断自己，因为神论断我，神称我为义。保罗说，但是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我是真的不住的提到你们这个题，哎，我们也很遗憾，我也很遗憾。各位，我提到人常常就是批评论断，我提到人很少是祷告的，我提到陈水扁通常是批评论断，包括马英九很少是为他祷告，祷告如果提到一万句话他们大概只有一句祷告，而且不是用心灵和诚实，不是在灵里的啊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在能够常常有一个好的祷告生活，这真是有福的，而这个有福常常被魔鬼破坏了哈。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各位，这个恳求也落空了。就保罗一直他下面有讲，我早就想去，但是总有拦阻。就跟我刚刚讲，我们有很沉重的负担，我们有常常在实际生活中落空的希望，可是我们还是希望。就我们活着凭信心在灵里面，而不是在肉体里面，而不是凭眼见，不是看环境，不是看感觉。各位，这话太难讲或太容易讲了，可是我们经历都跟这完全相反。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看环境看感觉，人家对我们称赞不称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，包括牧师。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对付自己，不断需要的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们，这是好事，他不是在做坏事，但神还是没有成全，但他不抱怨，他就仍然是在这里面喜乐，有满足的喜乐。我们这时候也可以想一下腓立比书，即使在监狱里，即使是委屈的，我还是喜乐，即使有人传福音是要害我，我还是喜乐，因为我是在主里面。哎呀，我不住提到你们，我不觉得沉重，不觉得负担，因为这是主的恩典。我常常祷告，常常恳求，而还是没有成就，我还是感谢主，因为这是主的恩典。好，这里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，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，就顺利到你们那里去了。保罗一直没有，就是罗马这个教会太重了，他希望去，但他就一直没有去。不是他的错，也不是罗马教会的错，当然更不是神的错，但掌管万有的神就是没有叫这件事成就。各位，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不仅神不一定成全非常美好的事，甚至神常常允许魔鬼成全很多很坏的事。 我们不因此抱怨上帝，我们也不因此去拜魔鬼。很多基督徒软弱的人就是，你看我们基督教不灵嘛，别人比较灵嘛，别人比较好嘛，我信了别人的宗教，别人信了别的宗教比较好嘛，我也不要信。所以我们再一次为我们能够信主感谢主，我们也为我们仍然在信主感谢主，因为这是主的恩典。凭着我们肉体，我们早就不想信，我们早就远离神了。好，就是他想要去，他不是想要去罗马打高尔夫球玩女人，或者是打高尔夫球不是罪恶，玩女人是罪恶。他不是去罗马做坏事，但是主就是没有成全，这就是一个爱主的人的特点。他不抱怨，他感谢，他也不会就放弃。他知道这是重要的事，他就继续祷告。所以我们继续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，我们继续为主的旨意成全祷告，我们继续为人能够听福音祷告，我们继续为我们成熟长大祷告，我们继续为最起码很多人信耶稣祷告。即使我们好像没有看到，我们祷告好像落空了，当然我们也检查我们需不需要认罪悔改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就继续的，凡是合神心意祷告我们就继续做，我们不灰心。好，或者照着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啊，神的旨意基本上就是神要做的事情，神要做的事基本上根本不能拦阻的，任何其实不是基本上就不能拦阻。神要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不过神学家喜欢把神的旨意分成，就是神启示出来和隐藏的旨意。神隐藏的旨意就是神永远的计划和预定，那是我们看不到的，包括预定谁得救，预定谁不得救，还有种种其他事，那个我们不能知道，所以不要去探测这些东西，只是这最基本的。那我们不能看到，我们不是神。神启示出来旨意就是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。神的律法是神希望我们要做的事，神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事，两个是一致的，但是有完全相反的。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做不到，所以律法定我们的罪，神为我们做的事神都做到了，所以那是福音。律法和福音都是要我们爱神啊，爱人啊，圣洁啊，良善啊。所以神的旨意很简单，就是要我们过圣洁良善的生活，律法上都写出来了，然后我们都做不到。然后神的福音，所以律法叫我们被定罪，因为我们做不到就要被处罚。但神的福音就是神为我们成就了这些，神为我们成就的，我们信他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些，我们就得到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。律法叫我们知道我们多么需要福音，福音叫我们知道神律法成就是多么美好的事。因此神的旨意是隐藏的预定我们不知道，启示出来的就是神要我们，神已经替我们成全的爱。那因此照着神的旨意能够到你们那里去，我们就要把神的旨意了解成，不是说神的旨意要我跟这个人结婚，还是那个人结婚，我要到哪里去工作牧会，那些都是比较次要的事，或者那些东西我们不一定知道。保罗在这里就不知道，我们能够知道就是神总要我们爱人，神总要我们领受上帝的爱。所以当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意思，并不是要知道在生活中神会怎么成就，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，包括以弗所说你要鉴察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重点都在不是要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，因为神的旨意我们知道，那个隐藏的预定的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启示出来的就这个原则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，爱神爱人，领受他对我们的爱，就是律法和福音嘛，这我们都知道。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是指着我们需要神常常来鉴察我们，我们有没有把神的旨意放在心里， 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凭着爱心行事，凭着信心行事，我们有没有逐渐逐渐或不知不觉的在罪恶过犯中，在自私骄傲中行事。我们虽然仍然在传福音，仍然在侍奉主，仍然在带小组长，做小组长，甚至我们做得很好，可是我们有没有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慢慢夺取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爱主爱人的心没有了？这是我们需要鉴察的。而这个鉴察也不是一天到晚在反省，这鉴察其实也就是求神让我们更能知道神在福音上多么爱我们，在律法上对我们有多深的要求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夸口，但是我们也不绝望。律法让我们不能夸口，因为我们总是得罪了神；福音让我们不绝望，因为知道上帝总是爱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。而生活中我们最关心的具体，神要不要我跟谁结婚或什么，那些我们往往都不知道，就实在明日如何我们并不知道。保罗仍然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到罗马去，什么时候能到罗马去，但他可以继续不断的求。所以你要跟谁结婚，你其实不必问，你需要问的或者说你需要求神的是让你能够有爱心来待人，让你能够在主的爱中得到你的配偶，就是你是喜悦的，有盼望的，而不是确知生活中一定会怎么样。我不管去不去罗马，主的对我的都是爱的，主也要我爱罗马人啊，这就好了。那我爱罗马人，那不是说死板的不做事，我要能爱罗马人叫做是必须我能够把主的爱跟他分享。所以我们在知道主的旨意中，或者知道主的律法、主的福音要我们爱人，要我们领受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懒惰的，我们就不断的希望我们能够更具体、更实际的把福音见证给他们，包括友好的行为，就包括保罗会好好的准备，好好的读经，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思想，好好在生活中操练，以至于他能够写罗马书，能够把福音不乱讲。所以我们生活中爱人一切靠着主，并不是不积极的。我切切想见你们，即使不能见你们的时候，我为你们祷告，而且我祷告的是正确的。我即使在不能见你们的时候，我能写罗马书，而且我写的是正确，对你们有造就。所以各位注意，你们平常对小组的服侍真是要出于爱、出于真理的，否则有的时候我们一些错误的建议、错误的辅导、错误的这些待遇是害他们。你可能觉得你很有爱心，但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预备好，你对真理认识的不够，是害他们。保罗说我要把第十一节，我切切的想见你们，这也是一件好事，这都是在主的爱里、在信心里、在灵里面。切切想见你们，如果是出自私欲，哇，那就很不好。各位，什么叫出自私欲呢？好像我切切的想要去见谁，见哪个教会，就跟如果是出自私欲，就是我最希望到这个教会去讲道，因为这教会给我的中车马费特别高。我切切想要去见去这个教会服侍，因为这教会每次我去那讲道，他都让我住最好的旅馆，吃最好的东西。那再推下去就可以邪恶了。我切切想要见因为那里有个漂亮的小姐，她每次对我都很好。那还不一定有邪恶。如果我还没结婚，我喜欢追一个也不是坏事，但是可以到最后就是私欲主宰你一切。好了，到最后你就是我只想到大聚会去服侍，因为没有名望。各位，大聚会服侍不是不好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对的理由。我能够到这个大城市，譬如说我很切切的想要去好消息频道讲道，因为那既让我出名，又让我钱很多，这不一定不好。如果你真的能把上帝道讲出来，可能那是特别有效的，比到别的地方更有效的把福音传开，那不是不好。只是我们人就很喜欢 利用这种机会，其实在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是希望人家更多听福音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保罗，我想神拦阻保罗去，可能就是因为保罗也是罪人，他也会被试探，他也有危险，我们每个人都是。你去这么伟大的地方，最伟大的地方罗马城，又是很好的一群基督徒，你去造就，也许保罗声望很高，声望太高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就讲，我得的启示太大太大了，所以神就加一根刺，是撒旦的仆役攻击我，免得我骄傲。连保罗都会这样讲，那我们怎么能不说，哦主啊，有的时候你给我，世上随时你给我十字架是对我好的，因为我自己承受不了那么多东西。好，我想要见你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。各位，这跟我们人间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人间要去一个地方，就是从那里得到好处，他要去一个地方，就是能把东西给别人，他能给别人好处。这个故事固然是谦卑，你也可以说不是骄傲，就是有把握。各位，你真的能把东西给别人吗？你真的把好东西给人了吗？真的好东西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圣灵。你真的给了吗？你自己不在信心中，不在圣灵里，不在恩典里，你活在血气里，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你给的怎么是好的呢？今天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能够喂养我的羊群吗？我能把好东西给他吗？我自己没有从主内领受，从主吸收，跟随主，我给的怎么会是真的？我们讲最肤浅的也可以，你在讲道，你在敬拜赞美，你前面没有好好的祷告，没有好好预备，你给的当都是垃圾。保罗说，我有东西给你，我把属灵的恩赐给你，分给你。这属灵的恩赐当然包括圣灵，而这也是人种的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为人按手祷告，我们愿意把圣灵分给别人。你想想看，圣灵分赐给别人，我记得最好的印象就两个，一个是保罗在这里讲，属灵的恩赐就是我能够按手让你得到圣灵的能力，恩赐，保罗这样讲。还有一个是谁？就是摩西。圣经里有讲到说，摩西神他一个人工作太辛苦了，神要把他身上灵的恩赐分给别人。各位，你一天到晚有的东西，领受的东西，不是圣灵，是邪灵，是血气，是色情网络，你一天到晚看的关心的是这些，你能分给人什么呢？你不能自欺啊。加拉太书说，你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你种的是苦毒，分的也是苦毒。你说我没有把苦毒给别人，那你分的就是虚伪，苦毒被包装起来而已，就不会真的有属灵的能力的。好，保罗就是他真的有爱，他不是叫我可以怎么样，是你能可以兼顾，这就是爱。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真的是信靠上帝，那并不是一个苦行僧的心态。不要搞错了，很多人以为我们基督徒就苦行僧受苦，不是的，我们非常享受。为什么？我们把一切给别人，为什么？不是我们懒，不是不负责任，是什么？是因为神把一切先白白的，而且不断的，而且继续的给我们，而且加倍的给我们。而且我们在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什么很高贵，好像就是像那个有人像尼多生的祷告啊，或者什么圣法兰西的祷告，让我只给不会受，让我付出而不领受。各位，这都是一种悲情的讲法，不合圣经的。因为我们需要领受啊，怎么我们不需要领受呢？我们需要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而且很多时候，而总是上帝恩典也接着别人给我们，只是我们有一个需要领受的心。中国人太喜欢那种悲情的英雄主义了啊！我都在付出，我都在为你们啊！各位，这种心态太强烈，就是会变成自义。教会都是我在付出，就是我在辛苦，就是我在背十字架，只有我在跟随主。各位，我们的态度应该相反，我们态度应该，哎呀，我在占便宜，我在享福，上帝在爱我，我愿意把这个白白的脸跟你们分享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，保罗讲的就是这样。 保罗在责备人的时候，说他自己辛苦的时候，像写哥林多前后书、加拉太书也是一样，并不是在自义，是希望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，是希望，事实上保罗知道自己领受了恩典，他们听才好，所以他讲这么重的话，甚至责备你们要听我的，不要听他们的。那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讲的是福音，他们讲的是异端，你怎么能不这样讲呢？一个爱丈夫的妻子怎么能够跟丈夫讲啊，你要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好吧，成全你，祝福你，哦，你多多的跟很多女人在一起好了，我是不能满足你的，我烧的菜是很烂的。各位，我们的确是很烂的，但是我们应该最起码有个爱心，我是爱你的，你专心爱我是对的。我们对相对的事情都有这样的理解，何况对绝对的上帝呢？我们对上帝的独一真实美好应该斩钉截铁的讲，而如果神给你这个托付，你也应该斩钉截铁讲。一方面我们非常再一次说我们很谦卑，我们应当很谦卑，因为我们的确是罪人，我们的确是很多罪恶，极大的罪恶，但是我们传扬的福音是要分给别人，是可以让人家兼顾的。而且我们如果真的这样做，我们不是那种受苦受难的阿信小媳妇，我们是蒙恩的，我们也可以得安慰。十二节，我在你们中间，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，就可以同得安慰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对方是完全不领受，我们也很失望很难过，连耶稣都会，耶利米都会，保罗都会，我们怎么能不会？但总的来讲，我们还是喜乐的，得安慰得鼓励的。安慰总是，你看到安慰叫慰这个字，你看到就要想到圣灵，因为圣灵就是安慰者，就是保惠师。圣父圣子圣灵不能分，圣灵安慰我们总是借着耶稣的爱，耶稣在十字架工作。我们多么希望教会里面能够更多这种美好的互动啊！因为那个神的仆人有属灵的恩赐分给我们，因为他是在灵里侍奉神的，他是在祷告中侍奉神的，他是在顺服神的旨意中侍奉神的，他是有神的道来侍奉神的，他的侍奉是出自彼此的信心，信心加添信心，信心就彼此安慰。第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这也是保罗喜欢讲的。如果讲简单一点，就是我要你们知道，他用两个否定，就是来代替，要更强调你们一定要知道。我其实一直想去你们那里，就这都是保罗要表达他强烈的感情。你要说，就这是一个有福的人，他的生活是有很强烈的积极的。我定义好几次要去你们那里。各位，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？我们是定义不想去服侍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实在是，人家一再催了，拜托拜托，都没有别人了，这小组你不接就没有了。哎呀，我定义不想去了。主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对于事情能够更积极，该多好。各位，我不知道，现在真是很麻烦。现在教会里面，我看到，就是我也不要说骂年轻人了，年轻人应该是最有力量的、最活泼的青年嘛，年轻嘛。但是常常年轻人是最颓丧的、最颓废的。其实也不是年轻人，各个年龄层，我们都有个特点，就是疲倦。各位，我们等一下就下课，我们知道你们很疲倦，也很奇怪啊，一下课精神就来了。我以前上课的时候都希望说下课的时候大家休息一下，下课从来没人休息。我们每个人都这样，这不是说罪恶，就是我们人性好像就是这样。你看他就是很积极，而且不会受挫。我们在讲，我想这不是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在罪恶中，也就是我们自私以自我为中心，结果不管是年轻人、中年、老年，现在大家都有一种无力感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不想做事啊，最好我天天睡觉， 或天天就是玩手机，或天天就是做这些事情，我们没有什么力量，没有什么动力。你看保罗多积极，我屡次，而且他都一次被打击，他没有，我去，而且去都是积极的。刚才讲我去是要把恩赐分给你们，这次用相反的讲，我去要收果子。前面讲就是第十一节分给你们是给，十三节是得，其实是一样的，我给了就得了。各位用我现在讲，如果我来你们这里讲课，当然其他所有服事都这样，我是有东西给你们，我就一定能得东西。我们再一次说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，不是上课而已，夫妻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、弟兄姐妹的关系，甚至你做捷运的那十分钟跟那些不认识的人，也许永远不会再见面，都有正面的影响，可以有正面影响，你都可以有基督的香气。虽然他不认识你，也没有讲话，我也不是说你身上洒了香水，但是你有主的爱，你有主的灵，你心中圣洁良善，就一定有圣洁良善的美好结果。每一个时候每件事都是这样，我希望我没有一秒钟不是在圣灵里的，我希望我们都是。所以我屡次定义要在你们中间得果子，这都是正面。我承认我喜欢举的例子，因为这是圣经最好的例子，就耶利米吧，甚至耶稣也是很好的例子，就他们生活中负面比较多，耶利米处的时代大家都不听，耶稣处的对象听的人也很少，当然也有少数人听，但是我们认识上帝就够，只要神肯定就好，你继续信靠顺服神。耶利米是没有看到太多好的结果，但他还是有信心，他的书里面总的来讲还是神所立的新约是会永远成全的，耶稣也是还是喜乐的，他知道他成全了大功，所以虽然他是集一切痛苦于大成啊，他很痛苦，但是他能结果子，他知道天父所他在天父的旨意中，即使他要被钉十字架，即使门徒不信他，那即使他同胞也拒绝他，他能成全一切的工作，他能得到果子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有果子，得到果子就是他的工作有果效，他的工作有果效，就是那个果效是长存的果效，不是我们今天常常就是泡沫果效哦，泡沫经济哦，泡沫虚假的，它是真的，按着圣灵的，这个是长存的果子，甚至是存到永远，如同在其余外邦人中间一样。我们就是仍然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我们不一定是小组一定增长多少，我们不一定一定有多少人信耶稣，不一定，这个我们人看总是不准的。有的时候增长再多还是泡沫，这很难说的，这只有主知道。但我们希望我们是顺着圣灵撒种，我们也希望得到果子，就是人家能够信主，人家能够多结圣灵的果子，荣耀都归给上帝。但是上帝其实不需要任何的果子，这些果子如果真的长出来，包括撒种的人得到，包括收割的人得到，包括那个树自己也是荣耀。所以我们结果子的固然给主，结果子的固然给了我们的小组长，但是我们自己也得，真的在教会里面，在基督里面，在十字架里面舍的是得的丰富百倍，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舍，看起来的舍都得的更丰富，包括我们的生命，但是实际的生活里到如今仍有主。你看保罗没有抱怨，保罗没有说我也不知道神怎么这么糟糕，这么美好的事他打断了睡觉了，还是愚蠢了，怎么没有成全，是我们不消极，保罗继续祷告，继续努力，继续想去，他怎么样都想去，但是继续拦阻，我就觉得这真的宝贵，他最后还是去了，去了是带所列的使者去，但是 他主的工作的确在他，甚至你看到2000年到今天仍然能果子得果子，我们仍然能够得到，我希望你们都得到，我也得到。而且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自意，他很有把握，他也会责备人，他也会说别人错，他也会说我自己传的福音是对的，但是他不自意。不自意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。第14节，无论是希利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你欠债哪能自意呢？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。好，我也希望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各位，我们这个到后面会看到保罗在讲到凡事不可亏欠人，要凡事常以为亏欠，看起来矛盾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，我们没有欠人的债，我们绝不欠人的债，我们绝对不亏欠人家，不管是钱或者任何东西。所以犹太人化为村民，聪明愚拙人，各位，这句话我们有点熟悉，可是你不要搞错了，这句话是我们不会讲的。你们当中，我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考的时候，或者是到申请工作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有问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欠债啊？你有没有卡债啊？你有没有什么，如果有你就不能被录取了。所以你哪里敢像保罗那样讲啊？你哪里有那种心无耻的心讲，我都在欠债，我欠很多的卡债耶，我现在是信用不良的，我是超级信用不良的，你不能借钱给人的，我是超级信用不良的，我已经离婚10次了，我是超级信用不良的，我是打老婆有名的，我欠很多人债，我欠每个人债，我是超级记录不良的，我上课已经10次没交作业了。对，保罗怎么好意思讲我都在欠债。好，一方面我们不欠人的债，老作业该交的是交，同学该学的我也交，各位，你们可能欠我，当然你们没有交作业给我了，如果不交你们是欠我的，那个是交通部的交，如果我不教你们，教学的教，我也是欠你们，如果乱交也是欠你们的，甚至欠更多，那很抱歉了。有些羊欠牧人，因为吃了一大堆不挤奶，有些牧人欠羊，因为给他们草都是毒草。就凡是不用爱不用真理对人都欠，不管是谁，我再一次说，包括你坐捷运同车的人，即使是连招呼都不打，连是谁都不知道，但因为你对你没有欠他什么，你跟他一起做决议，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保罗在这里其实重点也不在他跟希利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的关系。各位，他为什么会讲欠？他不是欠了这些人，这些人并没有先给他什么东西，他要还他，他是欠上。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就好了。我们不欠人的钱，但是上帝给我太多的恩典，也给我太多的托付。托付让我们沉重，但是恩典让我们轻省，而托付和恩典是一起来的。他既叫你交，他就给你交的恩赐，而且我们总要把恩赐放得更在前面的地位，这让我们更谦卑，也让我们更有力量。他都欠，因为上帝给他这个托付啊。各位，上帝不是给他这个托付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。今天假如有人给了我，不管是10000块钱或者100万块钱或者100块钱，如果他给了我100万，或者给了我一笔钱，然后跟我讲这笔钱，我希望假如说100万吧，他这笔钱我希望给澎湖软弱的教会，请你给他们。我没有欠澎湖软弱教会1毛钱，我没有，我根本不认识澎湖教会，我没有向他们借过钱， 我也没有答应过他们什么，他们也没要求过，我跟他们没关系。但是这一百万，如果我答应了给我一百万的人，我没有给澎湖的教会，我就欠了。我没有欠澎湖教会，但是人家给了我一百万，要我给澎湖的教会，我就要给。当然那是答应了，就算答应有不同答应法，就是包括他的要求。比如说我爸爸死前说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弟弟哦。各位，我答应的话，这很含糊的，我怎么照顾他呢？就是这是一个老人死前的一个要求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照顾他最好，这种比较含糊的。那如果有人给我一百万，然后指定给澎湖教会，然后我也答应了，那我当然我还可以使诈，当然这中间也不知道有没有签合约了。你要给他是什么时候给？我死前给可不可以？就我可不可以给死前给他一张支票，然后一百年以后兑现？各位，这是玩技巧的很多，我们不跟上帝玩技巧，我们也不去想那么多，但我们的确想到上帝的确给我们无限的恩典，要我们把无限的恩典跟人都分享，能分享几个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你要有一个蒙恩的态度，有蒙恩的态度就有欠债的态度，有欠债的态度就有谦卑的态度，有谦卑的态度就有积极的态度，有积极的态度就会努力工作，努力工作结果还把荣耀归给主。所以我们不是什么那种超级的圣人。那个我想所有不信主的人对宣教师啊，那些受奖的啊，那个或者对不要说宣教师，就基督徒，他们都不懂啊。假如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，你做什么慈善工作，譬如说你每个周末一定都到老人院去义务服侍，服侍了50年了，然后那个老人院的那个拿钱的那个工作人员说，哎，你真的好有爱心，好了不起哦，每次都这么好。那么当然这是应该的，但他不会懂，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会懂。如果你去你们说，哎呀，亏欠啊，做得太烂了，你们做得不够啊，他不会懂，因为你的确做得很好。你也不会懂，如果你是假客气的话，你真的懂是你知道神对你多好，以至于你忠心的不要钱的白白的辛苦的服侍人了50年，你的反应是我亏欠了，做得不好。各位，如果有人有这样的心，如果是真的是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那就真叫要福气，就是你能做这么好的事，又真的这么诚实的说我实在很糟糕，那是福气。所以这是一个恩典中的一个很美好的反应。第15节，所以情愿尽我们的力量啊，这服侍上帝靠着主的恩典不是懒惰的，我尽力也都是主的恩典，但是主的恩典不是叫我懒惰的，不是叫我消极的。我们所有人，我再一次说，身体上的软弱，这需要休息，需要吃，需要睡，你不可能，连耶稣都累的时候要休息，你不可能比耶稣更厉害，我们都需要休息。所以我们平常的休息、睡眠、饮食，请你好好注意。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些，我们希望我们心灵上靠着主，我们能够尽可能无限的积极，我们有无限被上帝无限的爱激励，被上帝无限的权柄激励，我们来好好祷告，好好服侍，好好传福音，好好爱人，而且做了这一切，像耶稣说的，像保罗说的，像他们一直说的，我们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是该做的。这是耶稣讲的，我们无用，我们根本无能。哎呀，你其实做得很好哦，那是上帝的工作，那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也是圣灵透过我们做的，所以我们也尽力，而且不仅是尽力，他说情愿，做得很喜乐。